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北方山区一场暴雨过后，何人安然无恙，何人财产损失惨重，来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故事。我得法后就给我父母家相邻的两家邻居讲大法真相，一家邻居不听不信，结果去年下特大暴雨，他家房子漏水，瓦片掉下来摔碎，房檐被风掀翻，一场暴雨让他家整个院子七零八落，破烂不堪，损失惨重。这家邻居和我家是一样的新房子，接房檐子的活也是出自同一个工匠之手，房屋朝向都差不多。父母把暴雨后在家中拍的视频发给我们看，那场暴风雨中，我父母家的房子除了掉几片瓦下来，整体安然无恙，院子里也很干净，没有什么损失。我知道是父母明白真相，是师父保护了大法弟子的家人，家人内心无比感恩师尊。另一家邻居，我给女主人讲真相，男主人很是排斥，说他们啥都不信，就信自己。今年邻居家种了两亩冬瓜，冬瓜长势特别好，邻居逢人就高兴地说能卖个好价钱，估摸着能卖个两三千元也算是丰收了。没想到眼见要收瓜了，一场暴雨把瓜几乎都冲跑了，只留下了十分之一左右。下游的人们看到白花花的瓜飘在河面上，也不敢去打捞，只感到惋惜，真是应了那句话，到手的钱打了水漂。我姐姐是个明真相的人，结婚嫁人后在外地生活，这次姐姐回家感受到老家宜人的天气，想去再爬20年来都不曾爬过的大山。她备好吃喝，起个大早开始爬山。20年前光秃秃的山，现在退耕进木，变得树大林深，晨起云雾缭绕，看到远处山峦叠嶂，近处树上挂着野果，风景迷人，路边花草的清香沁人心脾，耳边蝉鸣鸟叫，惠风和唱，清爽舒适。孩童时在地里劳作的场景和趣事一幕幕在脑海里浮现，姐姐欣赏着美景，回忆着过去，越走越远，走到了小时候去的最远的地方也没停脚，还想再继续往前走，却被一头大黄牛挡住了去路。她举起手里的棍子吆喝着，想赶走黄牛，让黄牛让路，黄牛纹丝不动，而是双眼紧盯着她。我们那里常发生黄牛伤人的事， 姐姐有点害怕，转身就往回走。没想到她走，黄牛跟着她走，吓得她对着黄牛挥舞了几下手里的棍子，掉头就跑。回到家不大功夫，特大暴雨倾泻而下。北方的暴雨顷刻间就会造成山洪，前几年就有山上放牛的人被水冲走淹死的事，近几年又听说山里常有野兽出现。后来我们回忆此事，黄牛的出现真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黄牛挡路，姐姐走下去，不管是暴雨来临还是遇上野兽出没，对她来说都是巨大的灾难。她再走下去的路是她从来没有走过的，加上林深草高，迷路也极有可能。而黄牛坚定地挡路，真是挡了她的灾。这是不是冥冥之中神明的护佑呢？肯定是的。因为姐姐爬山的那天就是邻居冬瓜被冲走的那天。不管是同样房子遭受暴雨冲击出现不一样的结果，还是遭遇同一场暴雨，姐姐安全返家，邻居的冬瓜被大水冲走，这难道不是上天的警示吗？明真相得福报，站在正义的一边，在大灾大难面前自有神佛护佑。听信中共的谎言，轻者损财，重者丢命。希望人们都能明白真相，得到神佛的护佑，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
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从在床上等死到超级的保险业务员，公司老总说他是保险业的奇迹，后来还成了一名培训专家。他是怎么起死回生的？又得到了什么经营秘诀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一名保险业务员，每天不停地拜访陌生客户，卖保险赚佣金过活。虽然我赚的佣金少得可怜，但我卖保险就看客户的需求，不看佣金的高低，而且我在一分钟之内就让客户明白应得的保障，所以客户很喜欢我。不过要是客户要求我打折退还部分佣金，我就拒绝，因为我宁可不要这笔业务，也要维护保险业的公平竞争。时间久了，再也没有客户要求我退佣金了。
我还自费去学习销售技能，然后在晨会上分享给同事。时间久了，我就成了义务的兼职讲师。我陪伴新人去拜访客户，常常帮同事向客户讲解保险，然后要客户去找同事签单。即便客户想在我这买，我也拒绝客人的好意。同事知道了要分我佣金，我也不要。我这样做在保险业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大家都喜欢我。这年是1998年。其实以前我也不会这样做。在1997年下半年，我因为严重的尿毒症躺在家里等死。过了年正月初二，弟弟给我送来一本书《转法轮》，书里面讲要想好病、去难、消业，这些人必须得修炼返本归真，这是在各种修炼中都是这样看的。我想我也要修炼。几天后，我到萧光场上跟着大法弟子练功，两个月后我的病竟然全好了。不久后我到单位上班，我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对待客户、同事、对待事情的方式都变了。虽然我的收入不稳定，但我把利益看淡了。后来经理找我，让我做专职讲师，不过只能待在公司讲解保险条款，不能外出做业务，每月固定工资300元。但这个工资实在很低，别的公司的保洁工工资都得400元，但我想到大法师父讲不失不得，于是我就顺其自然地接受了安排。不久后有一天，一个40多岁的男人来到公司，直接走进我的办公室，说要咨询保险。我给他设计了两套保险计划，一个是分10年缴费，一个是一次性缴费。我给他讲解分析利弊后，让他回家和家人商量再来办理。因为没有业务员给他讲过，我就告诉他，找公司任何一个业务员办理签单都行。几天后，这个客户手拎着一个小布兜来找我，对我说，你给我办了吧，我现在就交钱。我告诉他，我是讲师，不是业务员。我说，我去给您找个业务员，给您办理吧。他一听，马上说，我不找别人，我就找你给我办。我知道你们有佣金收入，我就想让你赚点钱。原来，这个客户后来找了另外两家保险公司，而对方只盯着他的钱，只想从他那儿赚保险佣金，让他感觉很不好。这个客户说，你和别人不一样，我觉得你很善良，所以我谁也不找，我就相信你，今天就让你给我办。然后他顺手把手里的小布兜递给我说，保费我也带来了，你给我填写保险单吧。我接过小布兜，用手一掂，我问他，先生，您是选择了趸交，也就是一次性缴。他笑了笑说，您还真专业。这张保单的保险费是20多万元，是我们公司这年最大的一笔保单。我的单位是国内3大人寿保险公司之一，这笔保单的佣金是我2年多的工资。我知道这是我修大法的福报。这年9月，单位的营销经理辞职，老总让我做营销经理，并让我3个月内完成100万元保险。但是前任经理9个月都做不到100万，我感到很为难，不想干。最后在老总的坚持下，我接受了。我开始制定工作计划，然后独自一个人拎着一个公事包，在市里和3个郊县来回奔波。到了年底最后一天，也就是3个月内，我居然超额完成了100万的保费任务。我被升为总经理助理，被公司评为最佳科长。隔年，也就是1999年初，公司给管理层补贴分期付款买房的名额，但我让给了新来的副总。到了1999年底，公司给我金融系统的干部编制，我又让给了客服经理。 总公司老总找我谈话，问我说，你觉得客服经理和你谁应该进编？我回答，应该让客服经理进编。我说，客服经理从行销员做起，很认真和敬业，如果就因为我是行销主管而给我进编的话，我可以和他互换，也应该让他进编。老总接着又问说，他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原来客服经理趁总公司副总来调研考察，在背后告发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因为这年的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只要修炼大法的都可能丢掉工作，甚至被抓被关。我平静地回答老总，他说的是实话，我就是练法轮功的，正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才能把编制让给他，因为我师父让我做比好人更好的人，要先他后我。接着我给老总讲，我原本躺在床上等死，修大法后身体奇迹地康复了，而救我命的大法师父却被诬陷。讲着讲着我就哭了，老总一听眼圈也红了。后来出乎我意料的是，总公司给我特批了一个编制，我也进编了。但不久后，在中共的迫害下，警察没收了我的身份证，又经常到公司骚扰我，我只好辞职。我到一个陌生的滨海城市，担任一家保险公司的支公司总经理。这间支公司的业绩排名是全公司倒数第二。我到职不到半年，支公司业绩上升到全公司排名第三名。这样，公司又调我到另一个业绩差的分支机构。我接手后，业绩又快速提升。后来公司又把我调职，就这样，无论我到哪里，哪里的业绩就快速提升。公司老总对我说，你是保险业的奇迹。2003年，我去北京一家公司应征业务总监。这家公司老总是香港的太平绅士亿万富翁，有自己的私人飞机。他听了我主讲的招聘说明会，马上聘用我做业务总督导，每月基本月薪9800元，话费200元。这位老总还把我作为他的私人保险顾问，把我引荐给北京的名流人士做他们的保险顾问，让我给公司做大保单业务，而且晚上八点以后的出租费和客户吃饭的费用全都特批全额报销。但我一般都坐地铁和公交车，与客户吃饭费用也从来没有报销过。我知道如果我不修大法，我会利用这个特殊待遇报销很多钱，而且做大保单业务可以从中做手脚，把转进来的业务挂在业务员身上，再和业务员平分佣金，能赚很多钱。但我是大法弟子，不贪不占。老总跟所有的员工都尊称我为大姐。三个月后，我转到一个新兴行业，我考取了多个资格证书，有北大医学部的，北京师范大学的，也有国际认证资格证书。我成为一名专门做培训辅导和个案辅导的专家。就这样，我跑遍了大江南北。有一回我去一个城市做培训，课程结束后，一个学员请了八位老师为我践行。这个学员是当地的教育局领导。吃饭时，我给大家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然后劝大家三退，也就是退团、退党、退队，退出中共协党的组织。八位老师都答应了，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就说，我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你们，你们每个人给我发一个短信，以后方便联系。那位教育局领导一听，怕大家有顾虑，马上配合我，指着我说， 能得到某某的电话，你们真是太幸运了，要他们给我发短信。然后他接着说，让他给你们都退了，咱们就平安了，心里踏实啊。因为这个领导已经听我讲过大法真相。接着他还跟大家说，有一次他心脏病犯了，把他憋得上不来气，他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就好了。他开心地对大家说，这九个字真好使啊，你们也记住吧，听某某老师的话准没错，我就听他的，我就相信他。有一位南方某驻地部队团长的夫人，她组建了一个女子俱乐部，经常邀请我去给那些富婆们讲课。有一次课程结束后，一个学员给那个团长夫人打电话，惊恐地说，你知道吗，咱们老师昨天晚上让我退党保平安，老师可能是练法轮功的。原来这个学员的丈夫就是610的成员，就是专门抓法轮功的。他对团长夫人说，我家都是在公检法的，你怎么能请个法轮功来给咱们上课啊？这位团长夫人立刻打断他的话，练法轮功的怎么了？老师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有错吗？让你保平安不是为你好吗？共产党坏谁不知道啊？团长夫人接着对那人说，那个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就是栽赃陷害法轮功。雪碧瓶子用开水一烫都变形，装汽油的雪碧瓶子还烧不坏，完好无损，傻子才会相信呢。我以前就给团长夫人讲过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诬陷法轮功的，但我没想到团长夫人记得这么清楚，还跟对方说。他又接着劝那人，咱们好人就应该保护好人，不能让老师受到一点伤害。我说这话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那个学员连声说，明白了明白了，咱们要保护老师。接着团长夫人来到宾馆，告诉我事情的经过。他说，老师您不用担心，我能请您来是我的福气，你不用担心，在这儿没有人可以动你，因为我不允许。到了晚上，学员们聚餐为我饯行，那个担惊受怕的学员紧紧地拥抱我，伏在我耳边说，老师辛苦了，您要照顾好自己，多多保重啊。我说，谢谢您的牵挂，我没事，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有时间要常念啊，你一定要幸福哦。他听完激动地哭了。听众朋友，这位保险业务员之所以成为保险业的奇迹，您觉得原因有哪些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姐姐今年70多岁了，家住农村。姐姐50多岁时，因脑中风没能及时治疗，导致左边身体不会动，常年由家人白天抱在椅子上坐着，晚上抱到床上。姐姐还有高血压、血糖高、胃病，左腿和脚经常疼，睡不着觉。姐夫有外遇，除了给姐姐做饭、洗一洗，几乎白天晚上都不在家。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打击，姐姐变得脾气暴躁、怨恨，再加上孤独寂寞，身体每况愈下。我每次去看望她时，都替她难过。虽然我从经济和物质上给予她帮助，但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我想，只有大法能救她。于是我给他讲了我学法轮大法后身体的变化。以前我有气管炎、妇科病，修炼大法后都好了，已经26年没吃过一粒药。通过学练法轮功，道德也升华了，身心健康，遇事能忍能让，不和别人计较，为别人着想。这些姐姐也看在眼里，说当初由于中共邪党迫害而害怕，没和我一起练，使自己身心受伤害，走到这一步非常后悔。我给姐姐进一步讲清真相，她退出了少先队，我又给她送去一个播放器，让她听师父的讲法录音，让她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姐姐很高兴，虽然没有真正走入修炼，但是对大法很认可。随着姐姐不断地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的身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身体上各种疾病也有所好转，心情好了，也不骂人了，对姐夫很少抱怨了，知道姐夫20多年伺候她也不容易，懂得替别人着想了，家庭也和睦了，儿女给他买吃的用的很孝顺。更神奇的是今年正月发生的事情，我去哥哥家拜年，哥哥告诉我大姐好几天吃不进东西，我看人够呛。我听了心里很着急，在哥哥家吃完饭急忙赶到姐姐家，看到她身体很虚弱，脸色不好，眼睛发呆，说话没劲儿。家人和我说给姐姐准备后事。我看到姐姐这种情况，就问姐姐这几天听师父讲法没有。姐姐说播放器都没在了，好长时间没听了。我提醒她说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姐姐答应了。过几天我给姐姐又送去播放器，陪他一起听师父讲法，还给他做了白薯。姐姐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吃了大半个白薯，这时姐姐有了精神了，脸色也好看了。我走的时候又嘱咐姐姐多听师父讲法，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有时间就来看你。就这样姐姐神奇般的好了，都是托了大法的福，这是姐姐相信大法，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带来的福报。再说一下姐姐的儿子，外甥家住在农村，今年40多岁，我给他讲过大法真相，还送给他一本转法轮。前几年有一天，外甥突然高烧不退，在村里没治好，到县医院也没查出啥病来，转院到市医院住了20多天也没查出什么病，还是发烧，浑身没劲，不想吃饭，实在不行他又去了北京大医院，还是没退烧。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外甥想起了我告诉他的九字真言，每天不断地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把真相资料拿出来看。没过几天 他给我打来电话说，咦，我烧退了，我念了好几天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在医院共住了18天，完全康复了。外甥和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全家都感谢大法师父的慈悲呵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9日。咱老百姓都很老实，是吧？但老实就该被糊弄吗？好人就该被欺负吗？不对吧，咱也得做个明白人，不能老是上当了。吃100个豆还不嫌腥吗？咱就说啊，电视媒体天天宣传什么共同富裕，说人民生活如何好了，但真实情况呢？大多数老百姓背负着几座大山，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是不是啊？一家人辛辛苦苦几十年，不敢吃不敢花的，甚至也买不上一套房，就算勒腰攒肚的买上了，也只有几十年的使用权，当局这不是耍流氓吗？如果家人不幸得场大病，几十年的积蓄就可能都撂在医院里头，全泡汤了。老百姓生活容易吗？就说疫情封控3年，昨个还说坚持清零不动摇呢，转头可就说放开就放开了，还让应染尽染。且不说死了多少人，就说经济吧，现在大滑坡，不少店铺关门歇菜了，大批人员失业，现在能送个外卖快递都成抢手的活计了，甚至还有学历要求，这正常吗？前阵子咱医保个人账户又大幅被砍，没问过你的意见吧？咱农民养老金每个月100-200元人民币，这可是国家机密不让说，而台湾农民退休金好几千元，据说现在养老金也被掏空了，将来的人退休了都没钱开支了，现在物价又高，这是温水煮青蛙啊，一点点的不知不觉就被煮熟了。咱可比不了那些当官的，动不动就有几十套房产，多少公斤黄金，家里藏的现金都能点坏几台验钞机，但最邪恶的还是他们的精神鸦片，口口声声说爱国，天天让咱仇美仇日仇英仇啥的，把人鼓动得像打了鸡血一样，满腔子仇恨，让咱这吃地沟油毒奶粉的命还操着美帝的心，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呢。可那些官员自个儿呢？儿子辈 75% 都有外国护照，孙子辈 90% 以上都有外国绿卡，大官的孩子竟往美国英国跑，嘴上煽动老百姓仇外，背地里把孩子和钱都整国外去了，也不知他们爱的是哪一个国喽，说一套做一套，竟糊弄咱老百姓了，你说他们亏不亏心呢？咱小老百姓没权没钱的，靠自己劳力攒点钱不容易，辛辛苦苦活着图个啥呢？不就想有个好身体，全家人平平安安的吗？可这个最低要求，那些官老爷们也不让啊。你比方说，咱都知道法轮功曾经传遍全国， 练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很神奇，很神奇呀，多少人亲身体会过的，还义务交工不收费，练个功锻炼锻炼身体，咱就不用把辛苦挣的那点钱都送医院了不是，自己不遭罪了，也给国家节省医药费，多好的事儿！可共产党就不让啊。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道德传统，可不是境外马列势力鼓吹的暴力斗争、阶级仇恨啥的。咱中国人的道德修养是讲究仁义礼智信的，讲宽恕、坚忍、说真话的，是有正义感的，和法轮功讲的真善忍是相融的。所以很多人一看法轮功的真善忍法理，就像通电了，找到家了一样。可共产党把真善忍当敌人，就不敢让人信，逼人骂师父骂大法，还抄家抓人判重刑的，你说他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把最好的当成最坏的打压，他不就是最邪恶的吗？咱是老实人不假，但可不是糊涂人，抹过弯可明理着呢。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生病遭灾了，谁能长久伺候你啊？政府管吗？到时靠谁呢？还得自救。现在就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天天告诉人们真相，告诉人们怎么躲过大灾大难，告诉人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健康平安，又不要人一分钱，又不让你有任何危险。这年头骗财骗色的多，可没有骗平安的，咱可得长个心眼儿，神看人心，可别错过机会了。善恶早晚会有报，坏人也没几天可蹦跶了，吃点苦也许是好事，是磨砺，别抱怨，咱就守住自己的良心，也按真善忍做个好人，退出邪恶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摒弃无神论，神佛保佑咱一家平安，等着看吧，总有真相大显的那一天。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上期节目里我们讲了三个中华传统美德的笑篇故事，今天我们来接着讲第四个故事，民损卢衣。春秋时期的鲁国有个姓闵名损字子谦的人，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不幸过世了，父亲娶了后妻，后妻又连续生了两个弟弟。后母平时对子谦很不好，严冬，后母给自己亲生的两个孩子穿着保暖的丝絮做的棉衣，两个小孩子就算是在户外玩耍，也感觉不到冷。可怜的子谦却裹在一件芦花冲田的衣服里，数九寒天，寒风刺骨，子谦经常被冻得四肢僵硬，脸色发紫。但在这鲜明的差别中，子谦却从来没有一点怨言。一个严寒的冬天，子谦的父亲外出办事，要子谦驾车。冰天雪地，子谦身上的芦衣哪能抵挡住冬天的严寒？他不但双手被冻僵了，嘴唇也冻紫了。一阵寒风吹过，子谦的身体剧烈地抖动了一下，一失手，缰绳脱落了，马车跟着震动起来。因为子谦驾车的技术一向很好，今天却大失水准，坐在后面的父亲身体被猛地一晃， 就非常生气地抽了他一鞭子。这一抽不打紧，子谦的衣服被抽破了，芦花飞了出来。父亲见状，顿时脸色大变，眼睛湿润。原来子谦的棉衣里全都是一丝丝的芦苇絮，没有一片丝絮的影子。这样寒冷的天气怎么能忍受得了呢？让孩子在三九天里冻成这样，遭这样的罪，是自己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啊。再想到同床共枕的妻子，品行竟然这样恶劣，对继子如此狠毒，子谦的父亲当即决定把妻子赶出门去。子谦听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含泪抱着父亲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意思是说，母亲在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寒冷，可是如果母亲不在，家里的三个孩子都要受冻挨饿了。他的这番话使父亲非常感动，于是就不再赶他的后母了。看到闵子骞对自己一点都不怀恨于心，后母也被他感动，对自己的行为深感后悔，从此也把子骞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那样去疼爱。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子骞挽留后母的这番话流传千古，后代的人赞美他的孝心孝行，他的醇厚善良。如果我们不巧也生长在跟子骞类似的家庭，也能像他那样毫无怨言地与后母相处，一定可以免去许多的误会，许多的争执和许多的不愉快。子骞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肯用心，发自内心对父母孝顺奉养，父母再怎么不好，也都会有感悟的一天。接下来讲第五个故事，曾参养志。曾子名参，字子瑜，是春秋时期鲁国人。他与父亲曾点都是孔子的优秀学生。曾子非常孝敬他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每到吃饭的时候，曾子一定都会细心观察和体会父母的饮食口味与习惯，并将父母最喜欢吃的食物牢牢记在心里。因此，一日三餐，曾子总能准备出父母最爱吃而又很丰盛的菜肴。在曾子的心中，时刻想到的都是父母的需要，父母所喜爱的一切事物，他也都会放在自己心里，以便随时满足他们的心愿。父亲曾点深受圣贤教诲的熏陶，平常乐善好施，经常接济贫困的邻里乡亲。对于父亲的这个习惯，曾子也同样铭记在心，所以每次父母用过饭后，他都会毕恭毕敬地向父亲请示，这一次余下的饭菜该送给谁。曾子不但对于奉养父母的身体非常重视，即使在日常生活言语行为当中也非常谨慎，唯恐有辱父母的养育之恩，担心自己表现不好而使父母蒙羞。孔子知道曾子是个孝子，所以将孝道的学问传授给他。在《孝经》中，孔子与曾子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把孝道表露开解无疑。他嘱托曾子一定要把孝道发扬光大，可见曾子的为人和孝心孝行非同一般常人。曾子一生秉承孔子的教诲，依教奉行，专心致力于孝道。他用自己一生的行为操守来告诉我们如何将孝道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不但做到了入则孝，出则悌，还做到了谨而信。 并且把夫子所教的这些德性流传于后世，培育他的学生，由他所传述的《孝经》也传至今日。纵观天下父母之心，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龙成凤，希望他们能有所成就。然而，成就功名利禄并不算真有成就，而像曾子这样成就道德学问才算真有成就。最后一个故事是老来班衣。老来子是春秋时期楚国人，他的生平众说纷纭，史记怀疑老来子就是老子，但是历史上并不可考，所以他真正的名字没人知道。老来子生性非常孝顺，他把最可口的食物和最好的衣物用品都用来供养双亲，父母生活上的点点滴滴他都极尽关怀照顾，非常体贴。父母在他无微不至的照料下过着幸福安乐的生活，家里充满祥和。老来子虽然已经年过七十，但在父母面前从没提过一个老字，因为上有高堂，双亲比自己的岁数都要大得多，而为人子女的人如果开口说老，闭口言老，那父母不就更觉得自己已经走入风烛残年，垂垂老矣了吗？更何况许多人即使年事已高，儿孙成群，也总是把自己的儿女当成小孩一样来看待。不难想象，一个人年过古稀，他的父母少说也有九十多岁了。大多数年近百龄的人，身体都会比较虚弱，而且行动不便，耳聋眼花，要跟他讲讲话，可能他已经没有办法听得很清楚了。由于腿脚不太灵便，纵使想要带他们到处去走走看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老人家的生活往往都比较孤寂单调。善解亲意的老来子很能体恤父母的心情，为了让父母能够快乐起来，他用心良苦地装出许多活泼可爱的样子来逗双亲高兴。有一次，老来子特意挑了一件五彩斑斓的衣服，在父亲生日那天，他身着这件衣服装成孩童的样子，在父母面前又蹦又跳地跳起舞来，一边嬉戏玩耍，一边迈动轻盈的舞步，真像是童心未泯的小孩，特别逗人开心。还有一次，老来子挑着一担水，一步一晃地经过厅堂的前面，突然扑通一声做了一个滑稽的跌倒动作，逗得父亲哈哈大笑。这个孩子真是养不大，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母亲说完也笑了。一天，厅堂旁边刚好有一群小鸡，老来子一时兴起，为逗双亲高兴，就学老鹰抓小鸡的动作，一时间鸡飞狗跳，热闹不已，小鸡一颠一颠地到处跑，特别可爱。而老来子故意装成非常笨拙的样子，煞费苦心而又无可奈何。看到这番情景，双亲笑得合不拢嘴。李济云：恒言不称老，意思是说，为人子女永远不要在父母的面前声称自己已经老了。为了让父母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老来子想尽种种办法来体味他们的心，在父母面前他像小孩子那样活泼可爱，可以说他把这句善体亲心的话发挥得淋漓尽致。千百年来，这个幸福的家庭令人羡慕赞叹。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心语期待着下期节目再与您相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